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5点，我是齐永明，为您报告这个时段的新闻。美国表示，将在未来1年内接收多达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对那些逃离叙利亚暴力的人增加人道援助。美国星期四宣布这一决定，将美国此前承诺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了2000。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做好准备，从下个月开始让难民进入美国。欧内斯特说，这一最新努力说明美国的帮助显著增加。美国每年接收7万世界各地的难民。欧内斯特说，对新入境者的背景调查将十分严格，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克拉珀本周曾表示，他担心在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前往其他国家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渗入到他们当中。但至少一个救援组织说，美国做出的努力还不够，做出这一表示的是国际救援委员会。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前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说，美国承诺接纳10000名难民，而这对叙利亚冲突的受难者而言是不够的。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止就伊朗核协议进行不赞成投票，这让奥巴马总统赢得他最紧要的外交政策的胜利。42名赞成伊核协议的参议员投票赞成维持所谓的阻挠议事程序，伊核协议的反对派只差2票达到结束这一程序所需的60票，因此无法就一项不赞成议案进行最后投票。奥巴马总统在投票后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是民主的胜利，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胜利，是全世界安全与保障的胜利。而失望的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民主党参议员刚刚投票决定阻止美国人民对这个时代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之一进行真正投票的机会。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月11号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各地都举行纪念活动。在14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操纵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其中2架飞机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大厦，1架飞机撞上5角大楼，还有1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的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架飞机的目标很可能在华盛顿。星期五上午，奥巴马总统夫妇将同白宫人员一道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默哀。当天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与军人们会面并交谈。14年前发生的恐怖袭击之后，纽约世贸中心原址建起了一座911纪念馆，收藏了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物品和照片。五角大楼在这个地方为纪念911恐怖袭击中的184名遇难者而建造了184把光椅。在2001年的恐怖袭击中，纽约、华盛顿和尚克维斯尔有将近3000人遇难。叙利亚反叛武装对叙利亚政府军位于伊德里布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并击毙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官兵。这次突袭行动是以基地组织成员为主的反叛武装发起的。总部设在叙利亚的人湾人权瞭望台星期四表示，在反叛武装占这一位于叙利亚西北部的空军基地期间或之后，有56名叙利亚政府官兵被打死。新加坡星期五举行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长达50年的统治地位可能进一步受到削弱。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收听。
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快介绍一下节目内容吧。
好，今天咱们要见识一下冰球守门员的风采。
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想想要不要雇个婚礼策划师。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学学中国风水学在商务场合中的作用。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说炒作。
Sounds good,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is spelled P-R-O-N-E, prone, and to,T-O, to, prone to.
Prone to, 倾向于。
Our newly recruited quarterback is known for being prone to injury.
大家都知道，我们新签的这个四分卫动不动就容易受伤。最近一项研究发现，工作时间跟抑郁症有直接关系。跟每天正常工作八小时相比。
The study found that employees who stay in the office for over 10 hours...appear to be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研究发现，每天待在办公室超过十小时的员工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
，heavy Facebook users are also more prone to depression.
严重依赖脸谱网站的用户也更容易患有抑郁症。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one to, prone to, prone to.
Kat, 你听见没有？经常在 Facebook 上挂着，容易得忧郁症。
I don't understand the link between those two. Isn't social networking supposed to help you stay in touch with your friends, hence become happier?
说的也对，可是这说的可能是那些天天闷在屋里、挂在网上的宅男宅女吧？老不出去和真正的世界接触，不和别人打交道，就容易变得 depressed.
Maybe. But anyway, I don't know any Facebook users who are depressed.
我认识的人里也没有这样的。看来呀，这样的报道如果想让咱俩幸福，最好是能举出一个真实生活里的例子。
Yeah, we need a case in point.
咱们还是先来学学什么叫 a case in point 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5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一直很想周游世界，了解各国文化，尝遍各国的美食，还能学习各个国家的语言。星期天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他的生活简直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生活。他是一名外交官，所以每两年他就能换一个新国家，体验新鲜的风土人情。我真羡慕他。这也让我想到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A case in point. Case is spelled C-A-S-E and point P-O-I-N-T. A case in point.
我们知道 case 是例子的意思。 A case in point 意思就是恰当的例子。我的外交官朋友过着我描述的梦想生活。
It's a case in point.
再比如，我们全家性格都很内向，但是也有例外。
My niece is a case in point.
我侄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大家都认为百万富翁应该会过着很不一样的生活，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来听听看下面这个例子。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这段话是说，人们认为特别有钱的人都应该过着奢侈的生活，但实际上也是有例外的。我的堂兄就是个例子。他身价好几百万美元，可还是开着那辆开了好多年的旧车，租着一间普通的公寓，把赚来的钱绝大部分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听起来很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耶，他也非常有钱，可是他认为成就感和美好的回忆比钱更重要。
A case in point was her belief in living here and now.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她相信要活在当下。梦想是重要的，但是也不能错过享受眼前的时光，这对我们也是个提醒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People assume that the super wealthy live extravagant lifestyles, but you can find exceptions. My cousin is a case in point. He's worth several million dollars. Still, he drives the same used car he's had for years, rents a modest apartment, and donates most of his money to charity.
现在我们的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但是有些人偏偏就要反其道而行，试图不让现代技术扰乱自己的生活。下面的这个作家就是一个例子，我们来听听看。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 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这段话是说，没错，我确实不是新科技的粉丝。我从来不使用电脑和任何个人通讯装置，而且我写的短篇小说里的人物也不会使用这些玩意儿。我最新出版的畅销小说就很能说明问题。里边的人物完全脱离了电子邮件、博客、网络，甚至是手机。听起来是不是我的理念的充分体现呢？
我们管这种人叫 Luddite， 就是反对科技创新的人。
A case in point was a man named Ludd.
最恰当的例子就是一个叫 Ludd 的人。他是19世纪早期的一名纺织工，曾经焚毁纺织机器，因为他觉得这些机器威胁到了他的生计。这也就是 Luddite。反对科技创新者这个词的来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t's true, I'm no fan of technology. Not only do I avoid computers and personal communication devices, but so do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stories I write. My latest bestseller is a case in point.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emails, blogs,the internet, or even cell phones. How's that for an example of what I believ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case in point， 意思是恰当的例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Cat， 最近上了好几部新电影，你去看了吗？
还没有。Have you？
我本来想去看其中一部，因为这个电影宣传了很久，排场特别大。可是昨天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了可没意思了。
所以这个电影是吹牛咯？
也许吧，起码呀是吵得太过火。
哎，喂，吵架？Why did they fight？
不是吵架，是炒作。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你就明白啦。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炒作。
哎 ，Jessica， 你看这两个电影明星被偷拍到一起吃饭逛街耶。
Interesting. So, are they dating?
杂志是说他们约会，可啊，他俩不承认。我看这一定又是炒作，因为他们一起拍的电影快上映了。哎，炒作用美语怎么说呢？
We call tha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is spelled P-U-B-L-I-C-I-T-Y. And stunt, S-T-U-N-T, a publicity stunt.
Publicity 是宣传， stunt是特技，放在一起 ，a publicity stunt， 为了宣传而使出的绝招，这就是炒作。
Right， 炒作是为了票房。 I bet that this is a publicity stunt to make the movie a box office hit.
Oh, box office 就是票房。卖座好票房高的电影就是 a box office hit。不过啊 ,Jessica, 我听说这部要上映的片子还真是不错呢。要不咱也去买张票看看支持一下他们的 box office?
No, I'm not going.一如现在很多电影都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They're promoted too excessively
你是说好多电影都被吹过头了吗
Right, we have a word for that Overhyped O-V-E-R-H-Y-P-E-D
Overhyped 就是名不符实吹嘘过头那我如果说 The movie star's performance in this comedy was overhyped 这个明星在这部喜剧中的表演被吹过头了这样对不对啊?
That's correct.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炒作叫做 a publicity stunt. 第二,票房叫 box office. 第三,形容吹嘘过头,可以用 overhyped.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 at voanews.com.
Overhyped movies rarely meet your expectations.
那可不光是电影，有时候出去吃饭，在网上看餐厅的 reviews， 说的天花乱坠，可去了呀，感觉也就一般。
没错 ，Sometimes reviews are inflated, but you know it's all about personal taste. For example, a lot of people like Paris and say it's the most attractive city in the world, but some say it's the most overhyped tourist destination.
对，这可能就是因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What? You just mentioned some vegetables, and I don't have a clue what you meant.
待会儿我就解释给你听。咱们现在还是继续听节目吧。Let's listen to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婚礼单元的终极课程。
John and Carmen decided to have their wedding in a small church in Carmen's hometown. Today, they are planning the details.
John 本来想到拉斯维加斯去结婚，可是最后啊，还是听了 Carmen 的话，在 Carmen 的家乡办传统婚礼。不知道在筹划婚礼的过程中 ，John 是不是还会处处的迁就 Carmen 呢
？Let's listen.
Gosh, John, I just love being back in my hometown. It's the perfect place to get married.
Yeah, I guess it's pretty good. I can't wait for the wedding.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party.
A party? John, this wedding is supposed to be a romantic event for you and me.
Yeah, that's fine. But I'm also definitely going to party with the groomsmen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Professor Bowman, groomsmen 是婚礼伴郎吗?
That's right, Winnie. The groom'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groomsmen, and the bride's friends are called the bridesmaids.
Oh, 伴娘就是 bridesmaids.那么 reception 又是什么呢?
The reception is the dinner after the wedding ceremony.
Oh, reception 就是喜宴。怪不得 John 说婚礼是个大派对，他等不及跟伴郎们在喜宴上大吃大喝呢。
That's right. We have to plan the reception too. How many people do you think will come?
I don't know, but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nd I have a really big family.
That's true.I don't think I will be able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my in-laws.
Don't worry, I forget some of their names too.
这个 John, 三句话不离 party. Carmen 问他喜宴会有多少客人,可他只会说, We have a pretty big wedding party.
Actually, Winnie, in this case, the wedding party is the people who are directly participating in the wedding.
Oh, 原来这个 wedding party 不是指婚礼派对,而是婚礼团。也就是双方父母、伴郎伴娘等婚礼中的关键人物啊。
Yes, Carmen says John's family is so big that she won't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her in-laws.
嗯 ,in-laws 就是配偶的家里人,包括岳父、婆婆、小姑等等。
Say, John, do you know who your best man is going to be?
No, I haven't decided yet. I'll probably choose whichever friend can give the best toast. What about your maid of honor?
I haven't had time to decide because I've been so busy thinking about all the other planning. We haven't even talked about the rehearsal dinner yet.
Don't worry, the groom's family is supposed to plan the rehearsal dinner.
So, Winnie, how is John going to pick his best man?
Best man 就是主伴郎 或者叫男宾相。这样说，他会让那个 give the best toast 最会致祝酒词的朋友来当他的 best man。
Right. And what about Carmen? Has she picked her maid of honor?
Maid of honor 就是主伴娘，也就是女宾相。Carmen 忙着筹备婚礼，还没想好要让谁来当 maid of honor。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rehearsal dinner？
The day before the wedding, everyone in the wedding party practices what they have to do. Afterward, they all have dinner together at the rehearsal dinner.
哦，我明白了。婚礼前，婚礼团的人会把所有仪式彩排一遍，然后呢，一起去吃饭。这顿饭就叫 rehearsal dinner.
Yes, that is the tradition.
I know. Let's just get a wedding planner to do all the work for us.
A wedding planner? No way. I don't want a stranger planning our wedding.
Well, if you don't want to get a wedding planner, my mother said she would be happy to help you plan the wedding.
Your mother? You know, John, maybe a wedding planner isn't such a bad idea after all.
看来 Carmen 不想让未来的婆婆来策划自己的婚礼，所以啊，她宁可请一位 wedding planner 婚礼策划师来出谋划策。
You know, Winnie, I have to agree that even though a wedding planner is a stranger, having your mother-in-law planning your wedding could be a lot worse.
原来啊 ,wedding party 指的是婚礼中那些关键人物，就是新郎新娘最核心的亲友团。
That's right. One thing worth pointing out is wedding party isn't the party after the ceremony. That's called the reception.
对,婚宴是 reception.在中国，婚宴一般是越盛大越好，最后搞成一个 banquet 宴席。
Wow, that's a lot of work for the wedding planner.
其实啊，在婚宴上最忙碌的主要是新人和双方父母。比如说，最直接的工作排桌
，arranging seats。
对呀，把哪个宾客安排在哪一桌，和谁坐在一起，离舞台有多远，这里面啊都是很有讲究的。
I don't really care. I just want to enjoy some Chinese food at the reception.
你真是个好客人，不过别人可没你这么随和。说到安排座位，在工作场合、开会或吃饭的时候，座位的安排也有一些讲究。咱们今天就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Andy 又请专门研究肢体语言的 Monica 给公司销售员 Sarah 和 James 培训。Monica 说
：“Okay, so we talked about composure. Let's go in the other direction now and talk about humor.
Ah, that'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puzzled me. Is it a good idea to make jokes?
Research show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accept an idea if it's wrapped in humor. But the point.Isn't about finding a really funny joke. Laughter is actually about bonding.
Yes. I've noticed that many times people at a meeting are all laugh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really isn't all that funny.
Monica 接下来谈到幽默在生意场上的作用。她说，有调查发现，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件事说出来更容易被对方接受。但关键不是要讲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而是笑声能加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
That's right. They're not really joking. They're attempting to bond.
So go ahead and throw in a funny comment or a clever remark. But there's got to be some minefields we should avoid as well, right?
Right.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And of course, don't humiliate anyone.
I have a question. I'm never quite sure where to sit during a business meeting.
Well, the ancient Chinese art of feng shui teaches that you should never sit with the door behind you. And actually, there's a scientific reason for that.
虽然即使讲个笑话或是发表一点幽默的评论能有助调节气氛、加强纽带，但讲笑话也有一些需要忌讳的地方，或者说是
minefield
雷区。
Don't make dirty, sexist, or racist jokes or comments.
Monica 说，不要讲黄色笑话、性别歧视的笑话和种族歧视的笑话，而且不要
humiliate
羞辱别人。James 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就是开会的时候应该坐在哪儿？ Monica 说，按照中国风水里的讲究，后背不要对着门，这是有科学道理的。那为什么呢？
When a person's back is placed toward an open space, he becomes stressed. His blood pressure increases and his heart beats faster.
That makes sense. People subconsciously worry about getting attacked if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Interesting. I'll be sure to sit facing the door from now on.
Monica, thank you for another great class. I think we all learned a lot today.
My pleasure. See you next time.
莫妮卡解释说，如果后背对着开放的空间，那这个人就容易有压力，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因为他们不知道身后可能会隐藏着什么危险。
They don't know what's lurking behind them.
所以会下意识地感到不安全。因此在选择座位时最好是脸冲着门。怎么样？大家是不是也学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呢？
I don't actually mind having a seat with the door behind me, as long as that's not the default place for the person who pays the bill.
你是说只要不是负责结账的人专门坐的位子就行？这个我同意。其实啊，中国人饭桌是圆的，就是为了不分主次，所以啊，坐哪儿都差不多。
好了 ，After our business class, let's take a break. Up next is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i, Patrick. 你在看什么呢？
I'm watching the hockey game. Bruins versus Islanders. It's pretty intense.
Oh, yes. It's pretty intense. 是不是因为你 run out of snacks?
No, Yang Chen. Hey, it looks like one of the players on the Bruins is about to score a hat trick.
A hat trick?
Right. Is when one player scores three shots in one game.
Oh, 我想起来了。你上次讲过一个队员进三个球就叫
a hat trick，
然后大家都往球场扔帽子。
Right. So if it happens, people might throw their hats.
Patrick, 我觉得你也应该 score a hat trick.
Why's that?
因为你的发型太奇怪了。You need a hat.
Can we just watch the game?
Okay. 那今天谁要赢了？
Well, looks like the Bruins are going to win this one.Their goalie is a brick wall tonight.
什么是 goalie?
The goalie is the person who stays at the goal and guards against the puck.
Oh, goalie 就是守门员。你刚才说他像一堵砖墙挡在那儿 ,a brick wall, 对方没法进球，对不对？
That's exactly right. Not a shot has gone in. He is unstoppable, kind of like me.
Hmm, 没错。我觉得你也会是一个很好的 goalie.
Why?
你头很大 and you have a big ego.
Oh man, Boston has the puck and it looks like they're setting up for the hat trick. Oh, and he did it! Oh well.
Boston scored a hat trick, 那你应该高兴啊。
I'm an Islanders fan, Yang Chen.
Uh-oh.
Wow, the goalie is a brick wall. 守门员像铜墙铁壁一样。不过听起来啊，没少挨球打。
那可不容易。Ouch!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You'll have to explain to me what that means.
没问题 ,I'll explain to you after the show. 好了，这次节目时间到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赛峰三.com，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美国表示将在未来一年内接收多达10,000名叙利亚难民，并对那些逃离叙利亚暴力的人增加人道援助。美国星期四宣布这一决定，将美国此前承诺接纳的难民人数增加了2000。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总统已经指示有关官员做好准备，从下个月开始让难民进入美国。欧内斯特说，这一最新努力说明美国的帮助显著增加。美国每年接收70,000名世界各地的难民。欧内斯特说，对新入境者的背景调查将十分严格，以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美国情报机构负责人克拉珀本周曾表示，他担心在逃离中东冲突的难民前往其他国家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渗透到他们当中。美国参议院民主党人阻止就伊朗核协议进行不赞成投票，这让奥巴马总统赢得他最紧要的外交政策的胜利。42名赞成伊核协议的参议员投票赞成维持所谓的阻挠协议程序，伊核协议的反对派只差2票达到结束这一程序所需的60票，因此无法就一项不赞成议案进行最后投票。奥巴马总统在投票后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是民主的胜利，是美国国家安全的胜利，是全世界安全与保障的胜利。而失望的共和党参议员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民主党参议员刚刚投票决定阻止美国人民对这个时代影响最大的外交政策之一进行真正投票的机会。星期五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4周年，美国各地都计划举行纪念活动。在14年前的这一天，恐怖分子操纵的4架飞机对美国发动自杀式袭击，其中2架飞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大厦，1架飞机撞上五角大楼，还有1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的尚克斯维尔坠毁。这架飞机的目标很可能是袭击华盛顿。星期五上午，奥巴马夫妇将同白宫人员一道在白宫草坪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默哀。下午，奥巴马将在华盛顿郊外的米德堡与军人们会面并交谈。14年前发生的恐怖袭击后，纽约世贸中心原址建起了一座9/11纪念馆，收藏了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物品和照片。在五角大楼，为纪念9/11恐怖袭击中的184名遇难者而建造了184把光椅。在2001年的恐怖袭击中，纽约、华盛顿和尚克斯维尔有将近3000人遇难。叙利亚反叛武装对叙利亚政府军位于伊德里布省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并且击毙了56名叙利亚政府军官兵。这次突袭行动是以基地组织成员为主的反叛武装发起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另有40名政府军官兵被俘，数十人下落不明。叙利亚官方电视台证实，政府军官兵确实已经撤离了该空军基地。新加坡星期五举行大选，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长达50年的统治地位可能进一步受到削弱。人民行动党被认为几乎肯定将在议会中保有多数地位，但将遭遇反对派有力的挑战，这是反对党首次竞选所有89个议席。人民行动党由新加坡独立运动领袖李光耀创建，他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目前人民行动党的领导人是李光耀的儿子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尽管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拥有80个席位，该党在2011年举行的上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仅为 60%。 新加坡政府面对民众的不满情绪，目前存在的问题包括移民人数增多导致工资降低和房价上涨。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丽阳。举世瞩目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虽然落下帷幕，但是这次阅兵所引发的讨论仍在持续。这次阅兵是否达到了对内提振民族自豪感、对外扬国威的目标？它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是否也掀起了民粹主义情绪？这个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习近平登基大典的阅兵，是否使他的权力进一步得以巩固？那么有三位嘉宾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一位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博士，一位是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的讨论，还有一位是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也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欢迎各位来到时事大家谈。
谢谢。
好，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陈辉德博士，我想先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从美国的这个中国观察人士对这次阅兵的这个分析来看，哈，他们倾向于认为这次阅兵是就是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已经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美国的中共的专家白邦瑞，那个 Michael Pillsbury， 他我们之前的节目里也谈到，他认为就是说这次阅兵是一大成功，是就是他认为习近平上任三年就建立了与毛泽东几乎一样的一个政治权威。我们看到那个《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评论文章也认为，就是说，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成功的把他塑造为一个中国的新的强人。然后他认为就是说，这个抗战胜利这个阅兵成功的使他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使他成为习近平个人的一个胜利。您怎么看待美国这些观察人士对这次阅兵的这样的一个解析？
我觉得这些观察人士的看法有点表面化，是有一部分，我相信习近平这次阅兵是达到了部分的目标，特别是对中国底层民众来说，对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的群众来说，是有一部分这个目标。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恐怕有点不同。我的看法是，这次阅兵恐怕如果是说是习近平有足够的智力的话，恐怕在这个阅兵的前夕，他已经感到这次阅兵对他来说并不是非常大的好事了。也就是说他恐怕有点后悔之意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觉得回过头来，如果是从这个阅兵的前夕发生的事件来看，阅兵是在早就年初就定了的，
是
从前夕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从这个阅兵最后他所邀请的客人最后达到的客人的最后的情况来看，从等等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我觉得都不能说这次阅兵习近平得到了非常大的成功，得到了他的很大的满意。只不过这阅兵没有出重大的事故，但是在一系列这方面，第一个就参加的国家来说，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都没有参与这个阅兵，抵制这个阅兵，所以这种穷兵黩武的这种阅兵式，这种类似于法西斯国家和极权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这样一种阅兵式，受到了一般的西方国家的抵制。同时由于在中国在南海这些的进攻性的态势，所以大家也不宜来参加这个，使得中国的外交态势、外交孤立的态势昭然天下。第二点，从他的阅兵本身就是一个，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根本还没有这个国家，所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来阅兵来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是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也就是说他既非抗战的主体，也不是受降的政府，所以这次阅兵从长远历史来看，他可能成为一个历史的笑话。第三，因为高调的阅兵促使中国民众去探索抗战的真相，结果发现起码对大多数受中共教育的听众来，就公众来说，大吃一惊，觉得看见了抗战的主体，或者说中国共产党既非抗战的主要力量，而是国民政府，当时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成为抗战力量。也就是说本来你不阅兵这个事情还可以阴暗的悄悄的掩盖过去，照过去的教科书的说法，一旦阅兵，一旦大声的宣 就宣称中共是抗战的中流砥柱，那么大家就要去探索历史真相，一探索历史真相反而使得中共的合法性，中共的那个历史面子受到了很大的污染尴尬。所以从各个这个方面来看，包括阅兵前夕发生的重大的事件，就是中国的股市连续下跌，政府救市失败，然后是天津大爆炸，至今还不知道真相。所以一系列这情况使得全球来关注中国的话，反而是习近平觉得是相当尴尬的事情。所以说阅兵我觉得并不一定是达到了他的真正的目的。
好，胡平先生，您认为习近平通过这次阅兵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了吗？
我同意刚才奎德先生的一些看法。当我们谈到他是否达到习近平的目的，那我们当然首先就弄清楚他本来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本来这个九三抗战胜利日，中共历来是不重视的，唯独今年是破例，那不但举行这个空前规模的阅兵式，而且全国放假一天，这种规格是空前的，很可能也绝后了。那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那么我想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他等不及到2019年，这个建国这个70周年大庆，所以他迫不及待的希望有这么有一个场合，来这个演一台大戏。那么通过这场大戏呢，一方面是扬国威，另外也通过这场大戏呢，确立他在今日中共的这种那个独一无二的主导地位啊。那么你从这个正因为过去中共其实为什么对九三这个纪念日并不大张旗鼓的这个纪念啊，就因为他们知道很清楚，共产党在抗战中顶多是个配角，而现在呢，习近平要把这台就因为想利用这个日子来这个变成他的一个加冕礼，所以把这个日子那个大肆庆祝，反而就像之前刚谈到，反而激起了人们对抗战真相的这个探寻。意思就这一点而言呢，这个日子对选择这么一个日子，那显然是它的效果我想它是适得其反的啊。另一方面呢，当然我们要看就是习近平本身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他也宣布裁军30万，表示这个中共是这个爱好和平的啊。但是呢，我想每个看过这个阅兵的人都会感到呢，实际上这个中共是在显示他的这个他是在耀武扬威，是在这个表示与显示出这种这个咄咄逼人的态势，也表明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这个韬光养晦政策是已经过期作废。不过你要如果说习近平本来也不想扮演一个和平天使，就是想显示他军事力量强大，以其造成一种威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他就可以达到他的目的了。如果他本来目的是想表示他和平，那当然他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好，吴彦超先生，您怎么看这次的阅兵？您认为习近平成功的塑造了他是中国的新的强人这个形象吗？
我想他在展示个人集权成效方面，他是达到了他的目的，并且他在建立这个党和军队对他的效忠方面，我想他也达到了他的效力，并且中国的民族主义确实也是因为他这一次的行为，展示了一定的那个刺激的作用。例如我们看到在曼谷机场中国游客唱国歌维权，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这种个人的集权在当下的整个大环境当中，对他个人形象是一个好事还是一个坏事，这个其实反倒值得深思。如果在整个经济的成长期或者整个社会往好的方向良性发展的时候，个人集权有助于他个人形象的提升，但是当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进入下滑的轨道，特别是像股市救市不成功，像天津大爆炸这些背景叠加之后，这种个人集权反倒会不会让民间产生其他的看法，例如把所有的负面的效应反而堆积到他个人身上。我想这可以反过来去解释他为什么在阅兵上满脸愁容，基本上没有任何放松的表情。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阅兵后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也可以反过来佐证，例如包括像唐山市，一个市因为阅兵就产生了过百亿的经济损失。我想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因为这种经济的损失，因为工作机会的丧失，反而会是更强烈的感受，而民族主义只是一个虚幻的一个药剂。
好， 我们刚才从整体上来分析了这个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次阅兵所达到的这个对内对外的这些目标哈。那我们知道这次阅兵有很大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前中共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曾庆红、李鹏全部都在这个天安门城楼的阅兵这个观礼台上出场了哈。那么这个我看到中国的观察人士对此做出不同的解读，有的认为就是说这些人出来说明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的影响犹在，习近平的权力仍然是受在党内的权力至少仍然受到制约，也有人认为说这个阅兵其实就是习近平的登基大典，那么这些中共元老的出场只不过是任凭他摆布的棋子而已哈，就是为他捧场的。陈维德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把这个中国的政治老人这次全部出场看成是习近平的棋子，这个说法没有太强的那个说服力。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之前大家都知道已经非常明确，包括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已经对江泽民包括对曾庆红，特别是曾庆红已经非常明显的，而且对江泽民也是有警告，说是人一走茶就必须要凉，但是现在看出来是人走了茶仍然很烫，大家都上来了，所以说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自己在舆论上，你并不是说先前舆论传出就是对这些事不在乎，对老人干政不在乎，对我是有宽宏大量的，他不是这样一个表态。他之前的表态是一种不容有任何人有权威或者来指手画脚或者来帮分享我的权威这样的架势，而这是恰恰是所有的政治老人上台，而且个个都是好像趾高气扬的，而独独习近平本人是显得大家知道这个表情是非常说不出来的，非常的郁闷的一个表情。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出，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大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说明他过去的所谓的集权的这个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而且是受到了某种制约，也就是说这个拳头还没有结束，往下恐怕还有更多的戏要演。同时还有一点是，我还是想补充一点，是这次阅兵他和普京那个互换大家参与阅兵的那个典礼啊，
对，
实际上是强化了整个全球对于所谓重新开展冷战，所谓中俄两国又联手起来对抗西方，就是轴心同盟来对抗其身的西方的所谓的民主同盟这样一个态势。而习近平本来恐怕先是没有，过去是没有想这样想的，想淡化这个冷战的色彩，但是由于他在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包括他和普京的这样一种被迫的政治牵手，使得这样一种所谓的冷战的重新的符号化，重新的回光返照，也是对这个政权并没有好处的。
是提到这个习近平跟普京，我们看到他们就中国领导人走出这个城楼观看的时候，普京甚至差不多跟习近平是在同一个位置，甚至好像角度来看甚至有点更前的这样的一个。好，胡云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这个您怎么看待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还看到有张照片，习近平跟这个江泽民在那儿交谈好像甚欢，旁边的胡锦涛其实表情还是相当的郁郁寡欢，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对刚才这个问题？
我想除了刚才奎德提到之外呢，那还有一个最近的一个动态，就是张震去世，那么结果三代总书记都出席了葬礼，这个在过去几乎是也是没有先例的，尤其是在不久之前，包括什么乔石啊这些去世，那江泽民本人都没有露面，那乔石的级别当然要比张震高多了，那么这里呢，你看出这个老人的出面不只是这一次阅兵式，在此后在一些本来他可以不需要出面的场合再次出现，那就说明这个此前像这个人民日报谈的这个人一走茶就凉这个说法实在是这个成了个问题。另外呢，我像刚才也提到，也是就当年这个普京搞阅兵式，那习近平跑去参加，这个还比较好理解。那么这一次习近平搞阅兵式，他是希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那些元首也都能够出席，如果别人也都出席的话嘛，自然就无从显示所谓这个中俄联盟这个问题了。我想这也习近平本人也不希望造成给外人造成这种印象。可是偏偏这次他的阅兵式呢，那西方国家一个都不来。这么一来呢，那当然，普京不但成了这个最重要的客人，也成了这个唯一重要的客人。这样呢，凸显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一种中俄要和西方相对抗这么一种 给摆出这么种格局，这一点我想毫无疑问，不管习近平本人是不是有这个企图，但至少在目前他并不希望人们得出这个印象，所以就这点来讲，我这个问题来我觉得也是大家值得大家注意的。
嗯，好的，陈维德博士，刚才那个温云超之前提到了这个通过这次阅兵哈，提振了这个中国的民族自豪感还有这个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看到香港大公报说这次大阅兵振奋人心绝非虚言，但是我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凝聚这个民族自信心的同时，也看它引发了很不少的这个民粹主义情绪。我们看到有一个事例，就是台湾的艺人范玮琪，因为在大阅兵那天晒他儿子的照片，结果引起很多的中国的网民的围攻哈，迫使他出来道歉。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认为，就是说他认为中国官方所宣扬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还有包括反日和反美的情绪，其实指出了一个更加令人不安的问题，这就是说就在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你这样大打这种民族主义牌，是会就是说是不是一种危险的做法。他就是对你，而且他提出这个文章分析认为，就是说你在经济下滑与这个民族主义情绪这种结合，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其实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组合，那么对于在中国来说这种组合尤其是危险的，您的看法？
但是我想中共当局他的想法是在经济下滑经济衰退包括天津大爆炸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故层出不穷的发生的时候，打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这个牌可以转移视线，我想他们恐怕有这种考虑，而且从来都是这样的，越是在他们执政相当困难的时候，他觉得要把某种外国的压力外国的那个所谓敌对力量把这个东西来提升，这个是极权主义国家制造敌人，在这种时期后敌人尤其重要，你必须要制造敌人，所以说他这我们也看到了，确实这次阅兵有所谓的民族主义飙升的这个现象，包括我们包括在各个节目包括美国之音做的节目这个听众的反应，所有的只要是涉及民族主义只要是把它提升了虚火的，在一般情况下一般国民都不敢来说是抗拒这个潮流，同时更加上这次阅兵，大家知道习近平政权对一般的民间舆论压制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即使有不同的意见，国内有知识界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据我所知知识界的不同意见是相当主流的，但是他们都没办法发声了，在这个时候在所以说就显得民粹主义特别浩荡，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恐怕是对中国的执政不利的，他往下走的话要受到这个势力这个民意或者这个情绪的牵扯。
嗯，好，温云超先生，我知道您非常的这个跟踪中国网络的这个舆情哈，您怎么看待就是这次阅兵所掀起的这种民粹主义情绪？
这种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看到范奇伟他本身晒儿子的照片受到围攻，有学者也根据这些围攻这个微博的样本做了分析，然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绝大多数参与围攻者都是自发受到像以往的有关当局组织的那种自干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我们观察到网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说发生在微信朋友圈这种叫撕裂，这种撕裂表现在就是说有些响应国家号召或者说展现民族自豪感的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头像换成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但另外有一些人就是说只要有人换了国旗就马上把对方拉黑，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现象。我觉得就是说这恰恰是习近平要在当下鼓吹民族主义的一个很根本性的原因，因为面对整个中国处在一个大撕裂的状况下，各阶层发生断裂的状况下，民主义几乎是他最后能够凝聚共识的一个救命稻草，这个也能够在网上反映出这种两极的情绪，也能够反映出这次阅兵之后产生了一些东西。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曼谷游客唱中国国歌来维权的时候，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竟然说这种事情是丢丑，不仅丢了个人的丑也有损国家的国格，所以这点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嗯，好， 胡斌先生，我们也看到就是阅兵之后有一个新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网络大 V 在，比如说他本来在微信上微博上要谈一个别的问题，但是之前会加上说祖国万岁，然后问说你们知不知道在哪有什么样的冰箱要买什么之类的，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
这当然是一种嘲讽，那么因为这种嘲讽它表面上不直接和这个当局的说法相冲突，因此呢，它就有这个比较高的安全度啊。另外呢，也正是因为，相当一些人对这种表示都心领神会，所以呢，这种它就可以使这种做法呢造成很的这个很大的效应。
嗯，好，陈国德博士，我们看到就这次阅兵上，很多人都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习近平作为整个中国的这个军委主席，在阅兵的时候行的是左手礼。那中国官方媒体后来试图也做出解释，就甚至提出一种叫做什么镜头的角度误区所这样的一个说法。您认为习近平为什么在阅兵上行左手礼？
这个我同意很多人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他的一个失误，也就是说有点心不在焉，或者说他本身这个阅兵他紧张，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没有，别人也不敢叫他去训练，因为阅兵做了很多训练，所以才会这么好像非常整齐的。习近平别人不喊着，所以他这个整个动作是完全是他自己，这像可能是过去很早的时候李一兵教过他一些东西，但是他恐怕他那个时候都忘了。所以说这个，但是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我要想说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是这个明明的一个错误，没有人敢对习近平提出来。而且没有人说是当面纠正，或者说大家当面想办法设法补救，而且要圆谎，要做各种来解释，来和他遮掩，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就是所谓极权主义国家，我想在如果是在其他国家，例如美国也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你元首脑总统做错了事情，马上就要很多人就当场就要提出来，或者说就要把什么纠正或者怎么样。但是在中国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才使得这个他这个弄了11次之久，就是说而且搞得非常的引起极大的荒谬的这个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好，胡平先生，我知道您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您对此的看法是什么？
胡平，习近平行左手礼，那可以说是不仅仅是这次阅兵，是大概也是近代以来阅兵史上的一个最大的笑话。因为这种阅兵是本来就是一个仪式，它讲究的就是那么一些程序性的动作啊。那你想，这么千千万成千上万的人要做成千上万个动作，那其中恐怕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由所谓三军统帅这个行军礼这么一个动作了。结果偏偏是在这个动作上出了这个差错，也众目睽睽，全世界都看得这个一清二楚啊。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笑话。再想想这个，你想想这件事儿就这么马马虎虎就混过去。刚才奎德也谈到了，你这种错误，你不但不认账不承认，反而呢还要逼着全国人都去演皇帝的新衣，帮你去圆谎，不准说实话，这就当然就更起荒唐。另外还要说的一点呢，就是因为习近平历来号称是这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据说他在吩咐手下人工作的时候，动不动就说你做不好就要提头来见，那你可以想象，像行左手礼这种错误，如果发生在阅兵里的其他的这个将士身上，那又会怎么样？如果其他的将士在最重要的动作上出了差错，那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人一定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恐怕被撤职都是轻的了。而唯独这个事情出现在习近平身上呢，那里居然就没有人一个人能吭一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呢，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它真是个相当重要。当然，我恐怕主要你看出来，整个在这个阅兵这个典礼中间，习近平给人感觉都是有点这个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反正神思恍惚，不像哪怕他，按说他的年龄比这个不要说比邓小平了，比江泽民、比胡锦涛他都还小，那至少原来那几个人在行阅兵礼的时候呢，阅兵式的时候呢，至少还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比较庄严。
那么有关北京大阅兵的话题就谈到这里，非常感谢时评人士温云超先生、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是实习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探讨的话题是习近平裁军玄机何在，以及中国政府为何力挺广场舞大妈，欢迎准时收看。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好，也希望您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视。我是丽亚，祝大家晚安。